有一个时候呢，就好像伊索寓言了，这又好像妈妈在床边跟儿子讲的故事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王子，有个公子，那个人家听不进去了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只丑小鸭，人家就听进去了啊。有树木要高一个树为王，管理他们。然后呢，他们就先找最好的树来管理他们。最好的树是什么呢？橄榄树。橄榄树是最好的树哈，这个是以色列人的一个观念，因为橄榄树籽可以吃，可以有油哈。这个希腊神话里也有这样的故事哈，就是有一座城哈，这座城建好了要给哪一个神呢？给哪一个神明呢？那个雅典娜 Athena 呢？他就做了一个橄榄，他就有个橄榄树，他要把这个橄榄树给这个城的人。那么另外那个战神呢，就有一个战马，他就做了一个战马，用这个战马要给这个城的人。那么战马，马很有力量，但是战马会这个马像坦克一样会杀很多人。那么 Athena 他的那个橄榄树呢，会给人只有祝福没有咒诅。后来那个城就给了雅典娜 Athena， 雅典这个城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啊，就是有个橄榄树。那么橄榄树，我说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好像橄榄在中东那边哈，在西方文化里面是一个很高贵的。这种用树来做比喻哈，那个犹大王亚玛谢要去打那个以色列王约阿斯的时候呢，也有约阿斯也说过这样的比喻啊，在列王记下十四章。那么这里就是说，他们去请橄榄树说，请你做我们的王。橄榄树就说了，我岂肯止住供奉神明和尊重人的油飘摇在众树之上呢？各位，我不知道你们看得懂看不懂这句话，这句话意思就是 no， 但他好啰嗦，讲了很久。他说我就我们请那个张善，你要不要考虑做信友团契的辅导哈？不行啦，我太忙啦，或者最近我工作很忙啊。其实那些都是废话，他的重点就是 no， 就我不要做。对不起，我不是说废话，我是说你拒绝要有个理由啊。你为什么不要做我们的王呢？因为我有更正经的事要做，我的时间力气呢要产生油来供奉神明，来让那个让人可以用。我如果来做你们王就没有时间了。各位，这段话你们我再说哈，这也是沈牧师前一阵讲的，很多人也这样说啊，就是说，比如说像台湾有人说最优秀的人才都在有人说都在商场啊，最优秀的人在商场。那么有些人说最优秀的人才啊，在台湾在有些国家有些时候呢是在教育界，有人说在学术界，有人说在什么界哈，总之有人说最优秀的人才不在政界，在台湾有出息人都不从政，有人这样说哈，我不晓得是不是。但在这里呢，约坦再说一句话，一方面在骂他这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一方面也在骂以色列人，就是你们要有人来管理，你们没有选最好的人，你们选了一个最烂的人，最好的人不愿意管理你们，因为你们太烂了啊。那橄榄树不要做王的，橄榄树不想，我们用今天话来讲，不要把我的手变成肮脏去搞那个政治。当然我不会觉得说搞政治一定就肮脏，我也不觉得搞商场就一定干净，甚至各位，你以为做牧师就手很干净吗？我们一天到晚手都脏得不得了啊，一天到晚都要处理一些很脏的事情，希望把脏的变干净就是了。橄榄树说我不要做王，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。就好像你今天找一个很商场很棒的人来做财政部长吧，也许他说我不要做，因为实在太麻烦了，我岂肯做这种事呢？我如果做我的什么董事长或什么，我可能可以给台湾一年带来一千亿的这个外汇或什么，我做财政部长就一天到晚只能干这个黑金，弄那个黑金，我不要做。 好了，你们找人做王，先没有找最好的人。其实约坦的意思可以说是没有找那70个人里面最优秀的一个。好了，这个橄榄树不做，就找无花果树吧，你来做我们的王。无花果也不可以，无花果不肯。橄榄树最棒，它可以结出很多油，它 不要停止结油。我的工作要有很多的甜美的果子，如果我做王就没有时间做这结这些甜美的果子了。我也不想飘摇在众树之上，看起来在万人之上很有权柄，但是呢失去了服务众人的机会，我不要做。就其实约坦讲这话都很漂亮，如果我们真有这样心就好了哈。如果真的我们基督徒在成长，将来不管做王做董事长做总经理，或者有一天真做总统，我们真的是结出，我们真的榨出油来，结出甜美的果子，那是很好的。我们当然希望最优秀的人才是做管理的，不管他是做政治方面或者商业方面或者军事方面的，我们都当然希望。但是我又要说，如果最优秀的人能够出来做，能够被人接受，这个需要人的心是属主的，有这样的智慧。各位，最优秀的没有比耶稣更优秀的，来到人间却被人拒绝了，跟这里是一样的。我也希望耶稣在你心里是王，你不要找一些经济做你的王，你要找耶稣做你的王。他给你甜美的果子，他给你尊重人的油，他给你喜乐的新酒，那是第三种树了，就是葡萄树。葡萄树我不要说，我不要做，他说我要产生使神和人喜乐的新酒。我不喜欢掌权在众树之上。哎，真的亲爱弟兄姐妹，真的愿意，真的能为大的哈，如果心良善的话，他真的有个服侍人的心。我不是要高高在上压住你们的。好了，所有的树三种代表了哈，能够产生油的，能够产生果子的，能够产生酒的，也就是有价值的正面的通通都不要，那只好找什么，找经济了。请你们，请你来做我们的王。各位，我也不知道你能不能看懂这一段，当然我们就会说了，所有的树里没有比经济更烂的，为什么要找一个最烂的来做你的王呢？那你当然也可以说，哎呀，我们中国近代史就是这样啊，啊，这我不敢骂任何一个党派哈，常常找一些最烂的人来。我说常常，也许是所有啊，也许不是所有，因为这里总有某些党派的啊。怎么要找一个最烂的呢？用你的膝盖想，用你的小拇指想，也应该想，我们要找一个比我们，你找人来管钱，要比你会数钱的人，比你有管钱头脑的人吧。你找一个人来做你儿子的家教，他最少他的那个国小的那个或者国中的或者要教的，比你要懂得多一点嘛。你怎么会找一个最烂的呢？那古今中外历史常常都是这样的。就拥护一个最烂的，但是他会煽动人，或者他会恐吓人，或者他会用恐怖政治，或者他会用欺骗政治来蛊惑你。哎呀，男人不是也常常找一些最烂的女人啊，一切都献给了他吗？女人不是也常常找了一个最烂的男人，把一切都给他了吗？男人通常找的那种女人就是婚外情的第三者，女人找的就是正正实实你的丈夫啊，然后常常被他打，被他骂，被他虐待，被他伤害啊。你说怎么会这么笨？但是你有没有看到人类历史上，包括我们家庭里常常是这样子？我又回到最基本的，因为我们不找那个真实的上帝，而我们不断找那个魔鬼做我们所爱的，做我们所奉献的对象。真的不知道为什么，不是不知道，我们知道这是罪啊，我们真瞎了我们的眼嘞，总是不爱那爱我们的上帝，不敬畏敬畏我们，不敬畏喜悦我们的上帝，而把那些偶像，把那些罪人一直高举。约坦讲的这句话，不仅是几千年前的，不仅是可以写照我们现在在选举的状况啊， 玄学状况是亚比米勒讲的，约坦是那个政论的政治评论家讲的哈。当然政治评论家现在也常常都是乱讲的哈，不过这个倒是很恰当，这也是人类的历史。好了，最后就找经济，经济就说啊，你们若诚诚实实的高我为王哈，就要投在我的荫下，不然用愿火从荆棘里出来烧灭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好，这个话呢，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荆棘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要高我做王呢，就投在我的荫下。这个投在荫下也是圣经里面很喜欢用的哈。这个以赛亚书三章讲到投在法老的荫下啊，但以理书第四章讲到投在尼布甲尼撒的荫下，何西阿书十四章讲到以色列啊，就是以色列的荫下哈。其实这句话也很讽刺哎，各位，我们会投在树荫之下，尤其太阳很大的时候，一棵大树底下是可以遮阴的，但是荆棘哪里有阴呢？荆棘都是刺啊，你又如何投在荆棘的荫下呢？荆棘是在地上，你要投在荆棘的荫下，你要滚在地上啊，你要钻到地上啊，你要很卑贱的被荆棘刺的血肉模糊的，你才能够在它的不在它荫下，在它刺下来。那因此就是说，荆棘的回答，就约坦的来讲的话，荆棘说你们要投在我的荫下，就是说你根本一开始就不应该投在荆棘的荫下，你根本不应该去找荆棘，荆棘是应该被烧掉的东西，你不把它烧掉，你用荆棘来烧自己，用荆棘来烧利巴嫩的香柏树。利巴嫩的香柏树倒不是前面的这几种的树里面的任何一种，但香柏树呢，应该在这里就是指这些以色列的领袖了，就是还不是王，但是领袖级的人了。你选荆棘就会被刺，你如果选荆棘做你的王，然后又不诚诚实实的对他，他会来烧你。也就是约坦的话说，你们通通做错了，你们纵容这个亚比米勒哈，你们拥亚比米勒哈，你们真是该死啊。十六节，你们现在立亚比米勒为王，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利和他全家，这就是酬他的劳。这句话当然是一句讽刺的话，就是说你们根本没有善待耶路巴利，也就是没有善待基甸，你们也没有善待他全家，也就是他七十个儿子。你们倒是拥护了这个亚比米勒，来把他的七十个儿子杀掉了哈。你们是恩将仇报哈。十七节他就开始吐苦水了，从前我父冒死为你们征战，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，将他的众子七神杀在一块磐石上，又立他婢女所生的儿子亚比弥勒为世间人的王，他原是你们的弟兄。所以你们这是一群就是你们原来就是一群贱种，然后贱种做了贱事。我要说啊，其实约坦当然也不是什么好人，这个实在都是一群糟糕的人，但是他在我想他在责备这些世间人和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的责备倒是没有错。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总是心容易看到负面哈。有一个哲学家 Mill 他说啊，人类的历史这么多的争执啊，他觉得哈，在肯定的事上都是对的，在否定的事上都是错的。他的意思说，当人呢、啊、在肯定说的好的事呢、啊，那都是真的，但是彼此攻击的那就是错的。我的看法刚好相反，我觉得哈，人所讲的肯定的事，譬如说人多善良多好，那都是假的，在彼此揭疮疤的那都是真的。我看人比较容易看到负面的哈。不过不管怎么样呢，这个他在责备这些以色列人哈。那他的结论十九节，如果你们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利和他家，就可以因亚比米勒得欢乐。但他们现在已经没有正直的待他们了，所以你们只会因亚比米勒得到祸患。 他也可以因你们得欢乐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他原来安安分分的，你们也安安分分的，大家都很快乐，现在你们造反，你们跟着恶人造反，那么通通都会有悲剧的结束哈。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，这个火已经发出来了，杀死了基甸的70个儿子，那么将来还要杀死这些协助他来杀死基甸儿子的人，烧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，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烧灭亚比米勒。就意思是什么？你们现在因着邪恶彼此结合来攻击基甸的家人，将来愿你们这一群因着恶来结合的人彼此烧。哎呀，各位，这个我看人类历史上也是这样，我看没有一个例外的。真是你看历史，我不知道这些非基础历史学家哈，他怎么能够从历史中看出任何的规矩？所以历史学家或者任何人间的学者，到最后就看到人类的历史也好，任何东西，包括物理啊这些东西，他们都觉得没有意义。我觉得这是不信上帝的一个结果。就是你看什么都没有意义，科学家也是这样。那我们基督徒看呢，就每件事都有意义了。包括在整个人类的那个仇恨中间，我真的看到上帝的公义，我也看到上帝的慈爱，看到上帝的慈爱就是这么多罪恶的人神还怜悯，看到上帝的公义就是哇，那个报应真的非常的强烈。我自己看中国历史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，因为现在批评一下共产党总还算安全的哈，有一天他也不太安全了。哎呦，真的是，有的时候我真的看，我觉得这毛泽东他在把林彪啊、刘少奇啊、彭德怀啊这些身边最忠实的人，通通一个个杀掉，一个个，我真是怀疑他是不是蒋中正的好朋友啊？怎么会把这些共产党通通都一个个干掉了？这些人啊。原来我就说嘛，毛泽东身边的这些人原来也是杀人不眨眼，然后一个起来的，然后后来又被他一个个整肃掉。我觉得那个报应真的太明确了。当然有些因为这些历史上的事情，包括我刚刚讲到彭德怀哈，他杀这个王佐和袁文才的事情，彭德怀在共产党里面算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但是原来他早期历史也有这么多邪恶的部分，所以最后我看也是报应到他身上。但我们不管在人间看到多少报应，各位，将来的审判呢，绝对会是公平的。那有的时候我们在人间就可以看到那个审判那么快就显现了，在这件事上我们就看到了哈。21节，约坦就逃走了，他躲了一个地方，他后来下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。然后亚比米勒呢，就来管理以色列人3年了。这个三年哈，这3年就让我们看到情形，就是亚比米勒跟原来拥护他、原来跟他一起用血腥的手段、用不诚实的手段、用庙里的银子、用匪类来结成的、来建立的那个政权，结果亚比米勒呢就跟他们产生了最大的仇恨。他管理3年，3年23节，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，示剑人跟亚比米勒是狼狈为奸的，现在他们中间有仇恨了。这个恶魔，神使恶魔降在他们中间，我们也讲过，就跟神使恶魔降在扫罗身上一样，就是表示好的坏的都在神的掌管中间，但是你不要把责任推给上帝，因为你非常清楚看到这些人因为他的邪恶就造成彼此之间仇恨，正如同扫罗因为他离弃上帝就招引恶魔上身，让他如此的嫉妒大卫。我们人真的是罪恶是无可推诿的。好，这个他们彼此之间就有仇恨，世间人就用诡诈带亚比米勒，然后你在底下可以看到亚比米勒就用残暴来对世间人。那么这个是叫就是报应，耶路巴勒巴利七十个儿子所受的残害归于他们的哥哥亚比米勒，又叫那流他们的血的罪 归于帮助杀他弟兄的事件人。各位，这二十四节也希望，我是希望我们有人如果想犯罪、想侥幸、想要偷机取巧的时候，你真的也把这句话好好看一下，也想一想加拉太书第六章讲的，人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 Exactly， 每个人种的，每个人收的就是他种的，一点不多，一点不少。亚比米勒收的跟世间人收的是一样。好，他们的仇恨呢？二十五节就是世间人在山顶上设埋伏，等候亚比米勒。凡从那里他们经过的人，他们就抢夺。有人将这事告诉亚比米勒，但亚比米勒没有做什么。世间人在伤害亚比米勒的统治的人的时候，亚比米勒没有做什么，理由非常简单，因为他们是狼狈为奸的，他们曾经互相利用，所以亚比米勒大概还在还没有伤害到自己的时候，他就不做什么。好了，下面呢，这个事件人就更强烈的要攻击亚比米勒。